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开始对首都和第二大城机场发动空袭。美国从星期五起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个星期可以撤离几千人。国会两党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做好同时和中俄开战的准备。美国计划限制海外的中国企业获得 AI 晶片。斯卡尼斯宣布退出众议院议长竞选。工会罢工升级，福特汽车表示让步已经达到极限。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在以色列军方持续空袭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地带之际，法新社记者报道，加沙走廊武装分子13号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另外，根据叙利亚电视台星期四报道，以色列星期四开始锁定首都大马士革和第二大城阿勒波的两座机场展开攻击。这个是周末遇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袭击以来，以色列首次进行这一类进攻。以色列当日也开始在加沙走廊附近集结战车，准备发动地面进攻，以歼灭统治当地的哈马斯集团。以色列军事首领哈勒为止，以色列将从加沙遇到的安全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些失败导致了这次攻击的发生。他指，我们会学习和调查并吸取经验，但现在是时候开战了。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声明指，国务院这个星期五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个星期可以撤离几千人。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指，从10月13号开始，美国政府将安排包机帮助无法预订商务交通的美国公民及其直系亲属，安排安全方式离开以色列。从这些地点，个人能够自行安排前往自己选择的目的地。国务院高级官员亦在积极和航空公司以及国际伙伴合作，研究如何最好为民众提供更多选项。国务院指，未来将根据整体安全情况、商务交通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以及美国公民的需求来决定离境援助的持续时间。预计未来几日，国务院仲将分享更多资讯。根据国会任命的一个两党小组星期四表示，华盛顿必须通过扩大常规力量、加强联盟和加强核武器现代化的计划，为潜在的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开战做好准备。报告发布之际，正值美中在台湾和其他问题上关系紧张，以及美俄关系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不断恶化。战略态势委员会指，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做好同时威胁和击败两个对手的准备。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及其所维护的价值观正面临中俄独裁政权的威胁。报告仲警告，即使是在冷战最黑暗的日子，新的全球环境亦与过去经历的任何情况截然不同，因为美国即将面临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核对手，而且每个对手都有改变国际现状的野心，并在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因此，国会现在需要作出决定，以便使国家做好准备。 根据四位知情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阻止中国公司通过海外机构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晶片的漏洞。美国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附属国际事务评论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一直在寻求阻止中共发展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中共军队开发无人作战系统。消息人士指，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堵截这一漏洞，预计这个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晶片新规可能会将这些限制更广泛地用于市场上的所有公司。另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格雷格艾伦对路透社指，毫无疑问，中国公司正在购买用于海外数据中心的晶片，而新加坡就是云计算的重要中心。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史蒂夫·斯卡尼斯礼拜四晚间宣布，由于未能够获得足够选票支持他赢得议长职位，他决定退出议长竞选。斯卡尼斯作出这个决定，就在他赢得共和党提名的一日之后。这个礼拜三，斯卡尼斯在共和党内部无记名投票中，以113-99的些微差距击败了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获得提名。乔丹表示支持斯卡尼斯，但乔丹的很多支持者并没有跟随他。之后的24小时内，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宣布他们不会投票给斯卡尼斯。在一场只是限于众议员参加的会议上，斯卡尼斯说，这个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刚刚告诉我的同僚知，我会撤回我作为议长候选人的提名。据福特汽车公司一位高管礼拜四指，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扩大罢工之际，该公司能够就新合同谈判，而向工会作出的经济让步已经达到极限。该公司传统业务总裁加拉霍特拉礼拜四说，虽然该公司愿意在现有报价范围内调整资金以满足工会的优先事项，但任何额外的成本都将会损害该汽车制造商未来的运营能力，以及对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投资能力。加尔霍特拉在同媒体与分析师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到了极限，我们破例走了这一步。他指再进一步将会损害我们对业务进行必要投资的能力。而福特汽车礼拜四还指，该公司已经裁员13000人，并可能再在其他工厂裁员4600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地面战一触即发，以色列军事首领说开战时刻已到。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提加沙人道主义需求。哈马斯前领袖号召示威，纽约市警加派警力巡逻。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爆发激烈战斗。全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可能取代李尚福成为中共防长。国际奥委会停止俄罗斯奥委会职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目前已经造成1300人死亡。以国军队6日来不断以炮弹和空袭轰炸人口稠密的加沙走廊，同时在加沙走廊附近集结战车，准备发动地面攻击，以歼灭统治当地的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哈马斯。以国军事首领12号指，现在是时候开战了。以色列军方较早前要求加沙地区北部居民往南迁移，联合国谴责这一道疏散令，之后宣布旗下服务巴勒斯坦难民的组织业务和外籍员工将移往南方。以巴冲突造成新一波区域安全危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号将会到以色列，计划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英国首相辛伟成12号发出声明，表示英国将在东地中海部署军事力量，监测可能导致区域形势恶化的因素，发挥阻吓功能，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同时协助执行国际人道任务。辛伟成13号会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远征军联合部队峰会，同北欧各国领导人研讨如何同时顾及中东与欧洲安全情势。以巴冲突持续，联合国指以色列当地时间7号遇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为报复猛烈轰炸加沙地带。截至12号，加沙已经有423,000人离开家园。国务卿布林肯向以色列方面提及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法新社12号报道，布林肯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官会谈，会后他告诉记者，我们确实讨论了处理加沙居民人道主义需求的方式，以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同时以色列就进行合法维安行动，例保护自身不受恐怖主义危害，并试图确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作为旨在阻止战争失控的中东行一环，布林肯在约旦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同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哈马斯是伊斯兰主义团体，获得伊朗撑腰。布林肯12号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他将造访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及约旦。布林肯指，我们将继续力促各国协助防止冲突扩散，并运用自身对哈马斯的影响力，来让人质立即且无条件获释。随着以巴冲突战升温，美国境内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团体之间的紧张气温升高，大学校园传出歧视骚扰、言语暴力等指控。洛杉矶时报报道，近日南加州的犹太教堂外，负责维护安全、受过保安训练的义工明显提高警戒，增加巡逻和站岗人力。由于从2004年至2017年担任哈马斯领导人，目前人在卡塔尔的哈纳德梅沙尔日前发出声明，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今日举行抗议活动。纽约市今日至少有一场亲巴勒斯坦的集会游行，为了防范可能引发的骚乱，纽约市警局已经下令所有警察穿着制服报到，不能够请假或者换班。纽约州府亦都建议犹太教堂考虑关闭，将安息日礼拜改为虚拟形式。纽约长霍楚表示，他了解所有人都想保护家人和细路仔，由于出现安全警讯，因此民众可以自行决定今日晚上是不是要将细路仔从宗教学校接回到家，或者不去犹太教堂。继莫斯科发动多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之一的军事攻击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12号在乌克兰东部城镇阿夫迪夫卡周边爆发激烈战斗。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在战斗第三日坚守阵地。阿夫迪夫卡军事行政首长巴拉巴希说给乌克兰网络电视频道知，三日来无论日头定是夜晚，战斗未曾停止。基辅当局表示，莫斯科已经重新部署很多军人和大量装备到阿夫迪夫卡地区，显示俄军是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展开反攻的四个月后仍然有能力反击。阿夫迪夫卡已经成为抵抗俄军的象征，虽然俄军已经声称吞并顿涅茨克，阿夫迪夫卡的存在有助于确保俄方未完全掌控这个地区。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军队一直保卫阿夫迪夫卡，坚持对抗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掌控了乌克兰东部。 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透露，长年任职中共参谋首长职务的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可能接替六个几星期无公开露面而卷入涉贪的李尚福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一职。路透社12号引述五位知情人士中三人的话报道说，北京任命刘振立取代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有可能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时促进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和交流。李尚福未露面甚至可能落马的原因，中共官方至今没有明确解释。路透社上个月披露，李尚福因在军事装备采购案中涉贪而受到调查。直接了解这项军方人事异动案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北京将在10月29号到31号召开香山论坛，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各国的国防官员。而刘振立的国防部长任命案有可能是之前宣布，华盛顿已经接受中方发出的出席香山安全论坛的邀请，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应该不会亲自与会。在俄罗斯奥委会承认四个被吞并的乌克兰领土的地区组织后，国际奥委会12号停止了俄罗斯奥委会权限，该决定立即生效。乌克兰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裁决。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称此举是一项重要决定。10月5号俄罗斯奥委会承认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划归俄罗斯，而这些地区仍然由乌克兰国家奥委会管辖。国际奥委会表示此举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乌克兰和西方谴责俄罗斯2022年在这四个地区举行的公投是骗局，并谴责吞并是非法的。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一份声明，俄罗斯奥委会职能将被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获得任何资金，因为他们将不再能够作为奥委会运作。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突发，以色列驻京大使馆职员遇袭。美国会警告要做好同时同中俄开战准备。中国各地公务员开始集体罢工。大陆儿童支气管肺炎失控，当局突然人口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外交部宣布，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一名职员13号在中国首都北京遇到袭击，声明表示该名职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国际新闻台 i24 News 报道，这名北京大使馆人员被人用刀刺伤，可能是恐怖袭击。声明指出，这种袭击不是发生在使馆里面，调查工作已经进行着。有分析认为，恐怖袭击的背景是哈马斯领导人号召星期五在全球各地发动圣战。到目前为止，在法国北部发生了一宗，北京的是第二宗。恐怖襲擊發生在法國不奇怪，但是發生在北京，尤其發生在戒備森嚴的朝陽使館區，確實非常令人震驚。另外，恐怖襲擊發生之前，以色列外交部剛剛對中共政府拒絕譴責哈馬斯的做法表示深感失望。兩國關係處於10年來最嚴重的緊急關頭，很多人預計戰後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将会大幅度倒退，以色列将会不再视中国为友好国家。恐袭事件可以说是令两国关系雪上加霜，搞不好会加速恶化两国邦交。 以巴衝突牽動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區域局勢一觸即發，點樣備戰和停止戰爭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美國國會戰略態勢委員會10月12日發表報告，說美國必須擴大軍力，加強聯盟和加速推動核武和加速推動核武器現代化項目，為可能和中共和俄羅斯同時發生戰爭做好準備。報告警告，中共和俄羅斯的威脅將會在2027年至2035年期間變得更加嚴重，因此現在需要作出決定。報告提出建議，美國要努力延長彈道導彈潛艇的使用壽命，並且在亞洲和歐洲部署更多的戰術核武器，同時亦都要加強美國同盟國常規部隊的規模、類型和形勢，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報告說，為期30年的美國核武器現代化計劃預計到2046年將會耗資大約$4,000 億，必須獲得充分資金才能夠升級所有核彈頭、運載系統和基礎設施。而增加國防開支是希望阻止一場可能涉及美中俄核戰爭所付出的好小代價，國家必須進行這方面的投資。戰略態勢委員會由6名民主黨人和6名共和黨人組成，目的是評估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威脅，並且對美國常規力量以及核力量的變化提出建議。他們對五角大樓的預測有共識，就是中共可能會在2035年之前擁有1500枚核彈頭，美國將會首次面臨第二個主要核武器對手。這份報告發表的同時，正值台海局勢緊張以及俄烏戰爭陷入膠着的時候。目前中東地區戰火激烈，以色列炮兵就好像上了鏈，每30秒就會炮轟哈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某些隱蔽目標。以色列軍隊6日來不斷以炮彈和空襲轟炸人口稠密的加沙走廊，同時為可能的地面攻擊行動做準備。聯合國發言人證實，以色列軍方13日向加沙地區北部發出撤離的命令，要居住在該地帶的平民在24小時內撤離。由於以色列近日持續結集兵力進行備戰，並且不斷預告針對哈馬斯的地面攻勢即將展開，今次要求該地帶居民撤離，恐怕是大規模攻擊的先兆。以色列軍方對加沙地區發動猛烈空襲，顯然是為了即將展開的地面攻勢鋪路。以色列軍隊發言人克克特宗教表示，地面戰已經準備妥善，只是等一聲令下。一名以色列情報部門高級官員高調宣布，我們將會對哈馬斯領導層發起全球暗殺行動，無論他們藏身在哪個國家都走不掉。這一次行動絕對不是公關活動，亦都不是講講下，西方國家亦都將會全方位協助這一次行動。以色列敢死隊將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列入暗殺名單。就在這個時候，美軍已經無聲無息開始着手解救被哈馬斯劫持的人質。美國三大特種部隊之中的陸軍三角洲和海軍海炮部隊已經抵達以色列。霍士新聞透露，美軍的海炮陸隊將會直接進入加沙走廊，搜救被扣押的美國人質。歷史上最著名的擊斃阿爾蓋達組織首領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動，就是由海炮陸隊完成的。由於今次行動的地區更加危險，美軍還部署了第101空中突擊師到約旦，隨時準備提供戰略支援。有軍事專家表示，一旦人質被救出，最安全的撤離方法就是由地中海撤出，並且播放了一段演習的錄影，就好像荷里活巨片的場景。以色列軍方聲稱哈馬斯企圖將其他國方拖入戰爭，以色列最初已經觀察到哈馬斯呼籲北部的真主黨人以及黎巴嫩、敘利亞、猶太、撒瑪利亞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參與戰爭，為他助攻。但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很快就同哈马斯划清界线，除了指责以色列，亦都指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锁定平民的做法背离道德、宗教和国际法。哈马斯发言人向 BBC 承认伊朗参与了袭击以色列，伊朗看这件事极有可能引火自焚。该国总统内希11号同沙地阿拉伯以及叙利亚通话的时候亦都否认。知名时政评论主播文超认为，今次训练哈马斯武装分子向他们提供无人机和火箭弹的主使者，各方基本确定就是伊朗，而伊朗的背后大哥应该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但是中俄和今日中东发生的事就隔了几层，只要将伊朗和哈马斯之间的联系截断，中东战争的源头基本上就被歼灭。华尔街日报分析，相对于以色列多年来一直奉行经济激励和军事力量结合压制哈马斯的政策，现在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清除策略，来彻底结束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或者完全摧毁它的军事能力，就好像美国打击 ISIS 一样，以色列将会铲除哈马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弗朗默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哈马斯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咁将会消除哈马斯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再次运作的能力。换句话讲，哈马斯之后只会存在在理念里面。美国对以色列的鼎力支持毋庸置疑，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部署在以色列周边海域，第二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亦都准备增援。而哈马斯的背后支持者中共正在在美国的严密注视底下，因为中东的混乱有利于中共减轻来自美国的威胁压力。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发表的最新报告无疑已经预先发出警告。台湾国防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亦都指出，不要以为中共内部有经济和政治问题，不要认为他经济非常衰退，内部可能有激烈权力斗争，就认为中共不会对外发动攻击。近日中国各地群体抗议事件密集出现，阶层涉及公务员、金融投资业和房地产等领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体制内长年受益的公务员亦都开始大面积集体罢工。失业、房地产萎缩和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继续烂下去，爆发不满的人会越来越多，未来这种抗争只怕是停不到。近日山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县分局的门口挂了横额，上面写着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集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集体罢工。另一张相显示有多位声称是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在度转发相片，并且呼吁各方关注。这些相片在网上流传，10月11号下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的人事科紧急回应，说他们环境局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但是具体情况需要联络办公室。集县政府办公室的人说，上周在抖音见到这张相，现在领导已经开会研究，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至于31名员工集体罢工的原因并没有公开，但是事件已经很快引发民间热烈讨论。有很多人猜测是不是拖欠工资呢？很多地方辞出粮或者减人工，看来铁饭碗亦都要打烂。几个月以来各地都上演同样的事，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等地都有公务员因为欠薪而拉横额追讨。9月5号桂林广电局几十名员工手举白底黑字的横额高叫，八个月没出粮了，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生存下去。9月4号吉林省九台市众多的退休教师因为拿不到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同一日河南洛阳的万津区第一高级中学大门外面有百几名教职工坐在空地罢课，抗议学校几个月都不出粮。近年来中共地方当局财政情况不断恶化，在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 教师欠薪已经是常态。教师节前夕，河南的多间学校老师罢课追讨欠薪。河南省三门峡市34名教师集体宣布绝食的抗议书在网上流传。教师说，三门峡白杨学校到现在都没有帮教师交社保，百几位做了一年的新教师手上没有合同，现在拖欠班主任费，被迫无奈底下只能够用这么卑微的办法求助社会。之前河南信阳固始县第十三小学几十名教师，江西省景德镇的乐平市大约有100名教师抗议当局长期拖欠办公室费和工资。网上传出追欠薪的老师说，每位被拖欠的第十三个月粮平均每人拖欠接近40,000。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近日透露，现在大家都是勉强将就。他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几个同学透露，他们已经没粮出。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和门头沟这四个区找朝阳区借钱给公务员出粮，海淀、大兴和丰台这三个区勉强维持生存。江苏南京五月底已经无法出粮给公务员，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广西桂林以及山东等多地的政府亦都拖欠公务员薪金。9月5号，原大陆媒体人赵兰健透露，天津河北区政府在今年三四月份就已经没钱出粮，地方政府在无奈底下向当地的佛教寺院、大悲禅院借钱来出粮给公务员，维持到7月又没钱了。区政府再次向大悲禅院借钱，不过今次大悲禅院就不借，回应说，西上还未有到我们佛门化缘岛的，我们不是施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续命还逼公务员去贷款。有网友说，很多地方政府都这样做，公务员开始摊分贷款了，地方政府出此下策，公务员跟着都要孭锅，你不想同党国共患难都不得。用一个人的性命来比喻的话，那叫做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招。有网友评论，生存危机已经由下层的失业者蔓延到在职的事业单位人员，由多地建筑院设计蔓延到财政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单位由减薪到停薪，不用等好耐，快了。中共高层急到好像热窝上的蚂蚁，急有乜用呢？唔弃恶从善，胡作非为，只能够加速衰落。垂死挣扎一番，然后失落感退出历史舞台。近日中国大陆多地发生支气管肺炎，而且患者大多数是儿童。九月以来，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都有爆发，医院人满为患。今年或者是肺炎支原体流行大年，事件一度冲上百度热搜榜首，但是不少大陆网民质疑，只不过是新冠又改了一个名。10月11号，有网友发影片说，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的吊盐水在大堂、走廊、柱甚至医院外面的树都挂满了钩，患者全部都是支气管肺炎。影片显示，医院外面的空地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细路，在家长陪同下将盐水吊在树枝，坐在楼梯吊盐水。消息披露，青岛妇女医院出现诊症高峰，儿童内科门诊、发烧门诊都面临诊症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以往发烧部门每日诊症大约300人次，近期每日达到600人次，而急症科的诊症量亦都不断攀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接近100%。发烧肺炎的儿童增加，诊症的人流量大，医院已经启动应急措施。咁只是青岛一个地方，有人在9月中已经发现武汉今年的支气管肺炎或者类似肺炎的白肺现象，之后在北京亦都发现复杂的肺炎现象，现在上海和全国的发病率已经很高，已经形成了全国各处爆发的趋势。中秋十一假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医院区发烧门诊最高单日诊症量突破1000宗，其中肺炎支原体感染占比较为多。 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门诊，到夜晚十点钟依然灯明火着，逼满了患病儿童和家长。当知道这里二十四小时提供医疗服务，有不少家长就直接带细路来挂号。七月以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收所谓的支原体肺炎儿童接近400名。有不少大陆网民质疑，是不是就是新冠呢？换个讲法啫啩，新冠就是这么辣嘴吗？新冠死几多都是写长期病。有网友提醒，病毒一直存在，只不过不报道，没人提，大家就不再这么关注。但是身边已经有人二阳甚至三阳，很多网民反映去年到现在身边确实有很多人感染去世。另外，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突然宣布将会在11月进行全国抽样调查，名义上是帮当局更好地规划人口政策，但是就引发外界质疑，中国疫情三年多，是不是中共自己亦都心虚？因为人口死亡太多，掌握不准确，因此唯有再一次进行人口普查。今年一月，中共官方公布2022年人口数量呈现近61年来的首次减少，显示人口红利不再。今次人口抽样调查标准时间是2023年的11月1号零时，上门工作时间是由10月10号起至到11月30号。届时当局统计调查机构会派调查员前往住户屋企进行登记，或者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行填报方式进行登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全中共工作重心出现重大调整，三中全会会期成谜。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职员在北京遭遇袭击，边个指使？中共警察在塞尔维亚巡逻，跨境打压，脱贫奇迹，习近平尴尬。美国计划限制海外中企获取人工智能晶片。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南海出现更多不正常迹象，网传消息指习近平越来越担心失去中共政权。10月12号，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则消息说，8月底去中共党校参加封闭培训，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明确地说，现在的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变为保政权，脱欧是保政权的手段之一。就在中共今年党庆前夕，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一次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讲话的传闻，习近平在讲话中警告中共可能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悲剧。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担心中共垮台。旅居美国作家苏晓康评论说，当初习近平说要大国崛起，如今连总加速师自己亦说他害怕做亡国之君，亡党亡国之下安有完卵，岁月正好的大众可能要吃苦了。如果习近平进一步对外脱欧，内循环又不足以供养全中国人，外界担忧最终中共会寻求对外开战来转移内部危机。另外，习近平对政权的不安全感亦包括他对自身安全充满不安。近几个月来，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落马，火箭军军头被撤换，外传就是因为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不满，令他感到威胁，
因此借由拉下李尚峰向太子党宣战。值得关注的是，按照惯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应该在今年十月底到十一月之间召开，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上说，现在没有任何三中全会的消息，关键是北京圈内人亦没有任何消息。如果会议延迟，基本上就讲明中共内部没有共识，换句话讲，就是高层炒得好厉害。以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九大，1956年八大开完之后，隔了14年没有党代会，直到1969年才开九大，原因就是权力斗争太厉害。就三年大饥荒饿死大批人等问题，中共内部没有共识，打得太厉害。直到毛泽东通过文革将政敌全部消灭之后，中共才开九大。现在的情况和当时有些相似，经济大滑坡，党内清洗一波接一波。对于习近平未来的走向，三中全会是一个观察重点。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星期五十三号在北京街头遭到袭击，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就在这一宗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在与中共的中东问题特使泽俊的通话中，以色列对于中共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袭击深表失望。对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职员受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 Tony Hu 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首先中共控制言论，误导民众。他说，中国大陆共产党他们控制媒体，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新闻自由，他们的人民只会看到共产党要他们看到的角度，而且他们会用网络等其他办法讲共产党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他们很难看到两边。好像我刚才讲的，对以色列有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哈马斯做的事情真是很反人道，搏命地去杀人。反观美国和台湾都有言论自由，大家可以互相讲。胡振东强调，中共误导民众是有目的，是令不明真相的民众去制造混乱，制造恐怖的攻击。他们以前还攻击过日本大使馆。他说，中国大陆他讲这些东西，他令人家想攻击这些人。记不记得就在几年前，他们也是对日本有意见，结果大家就起来攻击日本大使馆，那些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将中国人民的想法改来改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在北京，这位以色列的人被攻击，很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和网络开始很多反以色列的消息。另外，资深媒体人程翔接受汉中国采访时表示，中共官方表态没有谴责哈马斯。此外，从网络短片中可以看到，哈马斯的支持者在庆祝突袭以色列的游行中高举中共国旗。据网传，哈马斯武装指挥官穆罕默德大夫曾经在中国石家庄军系工程指挥学院留学。石家庄军系工程指挥学院是中共陆军的一个重要训练中心，亦是陆军武器的研发基地。那就令人觉得中共和这次突袭事件有着密切关系。上个礼拜六，亦即这个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袭击，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以色列的多个边境社区成为恐怖分子的屠杀场，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北京头条星期三10月10号报道，中共警察在塞尔维亚街头巡逻的消息，消息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赞扬的和反对的都有。但是流亡人士担忧，中国跨境公开执法，这条中国异议人士的逃亡通道不再安全。塞尔维亚允许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近年成为偷渡客，特别是一些中国异见人士会通过塞尔维亚再逃到欧洲。 中国作家王兴文早前亦曾经逃往塞尔维亚，然后流亡到德国。他向自由亚洲表示，塞尔维亚本来是中国民主人士的中转地，现在中塞两国警务合作，民主人士有可能被跨境逮捕和迫害，这条通道看来不再安全。王兴文说，从中国偷渡经过塞尔维亚中转或者在那里逗留的人很多，我曾经在塞尔维亚逗留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还未有中国警察巡逻，现在有中国警察在他们那里巡逻，会令异议人士感到压力和恐惧。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他可能不按法律行事。另一位在德国的民主人士认为，现在很多不满中共统治的中国人都逃往海外，中共大肆宣扬向塞尔维亚派出警察，目的是震慑和切断这条通道。他特别提到，就好像在东南亚，卢思伟律师跑到老挝都被中共捉回去。他猜测中共可能和塞尔维亚政府有经贸合作，塞尔维亚这种国家会接受中共的金钱，令中共在这里以两国政府合作的形式成立海外110。近年很多国家开始警示中共跨境执法的问题，例如瑞士亦被人权组织曝光曾经在2015年和中共签订违反人权的秘密协议。根据协议，瑞士允许中国特工入境两个礼拜，对在瑞士的中国公民进行追踪、调查和约谈。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9月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最少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这些警察服务站点已经迫使23万华人返回中国接受刑事调查。这个消息震动了西方世界，包括荷兰、爱尔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对此进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4月曾经逮捕了两名纽约华裔居民，两人涉嫌在中国城附近设置一个中共秘密警察站，受中共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据悉，中共这次总共派出9名警察，将同塞尔维亚警员混编成3个联巡组，在3个城市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巡逻。中国国务院10月10号公布，截至6月已经收集到全国6600万低收入人口的基本资料。三年前，国务院扶贫官员表示，全国832个国家的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之后扶贫改为救助。中国不少网民纷纷批评这个6600万低收入人口的官方数字，表示我亦穷，为什么我成了流亡之余呢？对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特别贫困人口，有网民留言表示，为什么没有将我统计入去？为什么我成了流亡之余呢？将我加入去。还有些话，工作的时候会交失业保险，失业的时候有人享受过吗？那是哪个的数据？老百姓的数据吗？沈阳访问刘华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中国40%-50%都是贫困户，三年疫情之后大部分人赚不到钱，拿低保的人一直都有。他强调自己就是典型的贫困户，但是自己拿不到低保，能够拿到低保的人大多有权势。他说，比如好像大队书记的侄、乡镇书记屋企的什么亲属等，都是他们有权势的人的亲属在这里拿低保，而真正的困难户拿不到，真正困难户有病只能够等死。对此，时事评论人士陆军说，官方公布的这些数据可信度不大。他解释说，这里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局一贯粉饰太平，对于低保人口、低收入人口数字都报细了，以彰显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贫困人口正在减少。另外，陆军表示，中共一贯造假，2020年11月宣布最后的贫困县和贫困地区正在脱贫，2021年1月全国脱贫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主席习近平在会中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而家又出嚟一个6600万低保人口，等于话扶贫任务冇完成，呢次落习近平嘅面。又例如喺中国青年高失业率之下，但系近日根据中国嘅调查显示，2023年高校毕业生平均招聘月薪过10000元人民币，创下近年新高。有网民马上就质疑数据造假，认为揾到工就唔错啦。月薪亦就只有3-4千。路透社日前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如何阻止中国公司通过海外企业获得美国人工智能晶片。美国一直寻求阻止中共发展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中共军队开发无人作战系统。中共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取决于是否获得美国晶片。美国政府一直努力堵塞住人工智能晶片进入中国的漏洞。去年美国公布了对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新限制。在限制中，拜登政府允许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不受限制地获取晶片，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走私到中国。消息人士称，华盛顿现在正在考虑怎样堵塞住这个漏洞。在8月，美国政府告知英伟达和 AMD 限制将人工智能晶片出口到其他地区，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以防中共从这些国家获得晶片。专家表示，虽然根据美国法律，将这些人工智能晶片从海外运送到中国大陆是非法的，但美国很难监管这些交易，并指出中国员工可以合法地远程访问位于海外的子公司。路透社在6月采访了10家来自香港和内地的供应商，发现可以很容易买到少量的 A100 晶片，买方通常是应用程式的开发人员、新创企业，甚至还有中共地方政府官员。在2020年通过中国军事招标采购的97个人工智能晶片中，几乎所有晶片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对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格雷格艾伦对路透社表示，毫无疑问，中国公司正在购买海外数据中心的晶片。他指出，新加坡是云计算的重要中心。消息人士称，预计这个月公布的人工智能晶片新规可能会将这些相同限制更广泛地适用于市场上的所有公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一段影片，显示特种部队在同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激烈枪战中，成功地解救出了250名人质。以色列国防军话俾联合国知，要求加沙北部约110万名巴勒斯坦人应该在24个钟头之内撤离至加沙的南部，首次宣布从空战转向地面行动，以铲除哈马斯武装分子。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个是以色列精锐突击队 Flotilla 13佩戴的随身摄影机录低的交战影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今次行动击毙了60名恐怖分子，并且逮捕了26个人，其中包括哈马斯海军副司令阿布阿里，并且成功救出250名人质。据悉，目前仍然有150名人质遭到劫持。哈马斯威胁，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他们会处决这些人质。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以色列附近的一个欧洲国家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目前准备就绪的两支部队都是战斗力顶尖的队伍，他们曾经执行过人质解救任务，同时亦执行过石杀宾拉登之类的斩首行动。美国的人质救援专家小组亦都已经抵达以色列， 就可能营救150名人质的事宜向以色列军方提供建议。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被绑架的大约20名美国人质。军事专家怀疑，美国人除了想解救人质，亦想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他们的目的或者从一开始就是想帮助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以色列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要靠自己执行这些军事行动，所以华府没有计划等美军投入地面作战。美国议员说，如果以色列开口，包括突袭在内，他们亦都会支持。对美以双方来讲，营救人质的建议和咨询是当务之急。CNN 说，以色列炮兵罕见出动，正在对加沙地区展开大炮阵列攻击。地面部队等待哈马斯耗尽最后的粮食和饮用水储备。以色列军队使用美国钻地炸弹，一炸就是一栋楼，好像定向爆破击穿混凝土之后，在建筑物支撑点爆炸，直接导致整栋大楼垮塌，而旁边的大楼却能够毫发无损。以色列军方13号向加沙大约110万名巴勒斯坦居民下达了24个钟头之内全面撤离令，因为他们随后即将发动消灭哈马斯的地面进攻。以军下达最后通牒之后，加沙北部出现了逃难的车潮，很多巴勒斯坦人已经不想帮哈马斯游击队当肉盾陪葬，纷纷离开。哈马斯的官员就说，加沙的撤离警告是虚假宣传，敦促居民不要上当受骗。有人认为，哈马斯一旦失去加沙平民这个挡箭牌，根本连以色列国防军的手指尾都赶不上。但是当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加沙竟然用以色列儿童作为人盾。联合国发言人杜亚尔里克表示，要求大约110万人撤离前往加沙南部的命令难以避免产生重大人道主义后果，所以呼吁以色列当局撤销这项决定，避免将已经是悲剧的局面转为灾难。13号，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不应该向以色列说教，而是应该关注人质的返回，谴责哈马斯，并且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同时，以色列通讯部长舒洛莫卡希表示，我们将从明天开始停止加沙地带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卡塔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加沙的轰炸，将切断向世界供应天然气。卡塔尔是哈马斯的大本营，亦一直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的支持者，并且向这两个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保留冻结卡塔尔银行60亿伊朗资金的权利。时事政论推主 Alex Chan 认为，卡塔尔长期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援助，哈马斯高官常年在卡塔尔过着安全而富足的生活，每日唯一的工作就是遥控指挥巴勒斯坦底层民众用肉身去挑战以色列。哈马斯声称利用美国南部边境开放，将大量人员潜入美国，所以进攻加沙确实事不宜迟。美国国会议员今个礼拜就以色列加沙冲突举行闭门情报简报，更多消息流出。国会报指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简报会结束之后透露，美国国会被告知埃及在袭击发动的三日前曾经警告以色列，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筹划致命袭击，但是这个警告被当局忽略。麦考尔说，我们知道埃及三日前就警告以色列人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他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但是表示这个警告被错过了。麦考尔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情报似乎都存在缺陷。他说，我们从政府那里得知情报似乎亦有缺陷，我们不多确定美国是怎样错过的，亦不多确定以色列是怎样错过预警的。较早时候，美联社报道说，一名埃及情报官员告诉埃及政府知，经常充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调解人的埃及当局多次和以色列人谈论大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专注于约旦河西岸，淡化了来自加沙的威胁。我们已经警告他们局势即将爆发，而且很快，规模会很大， 但是他们低估了这一类警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